咱们的节目也是一个有自制力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微。
我是阿亮。哎呀，咱们现在已经一月中旬了，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都阳康了没有。有没有感受过就是这种体温升高的感觉，心跳加快，体温升高，浑身出汗的感觉。
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是是是，咱们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大家基本上都康复了啊。就着咱们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也是咱们聊聊中西医之间的这个分歧的问题。关于中西医呢，各方支持的人呢，都不少，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已然成为了那个割席断交的话题了。很多的同窗好友乃至战友过命的交情也因为聊这个中医话题啊分道扬镳了。今天咱们也是冒这个险聊一期关于中医中药的话题，希望咱们俩别步入他们的后尘，希望咱们中途呢别吵起来。
对，咱们聊的比较客观。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节目。
对，咱们是一个客观的节目。咱们的节目也是一个有自制力的节目。好，各位听众，预祝我们成功聊完本期话题啊。小薇，你说咱们这个中医西医的区别在哪儿？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土话讲嘛，就是西医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而中医的更多的是从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调节去给你治理，从你的像你说这个中医主要是靠这个望闻问切嘛，
四大象嘛，
就是看你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状态，完了去综合的去调整，而不是像西医这种头疼治头，脚疼治脚这样的这种针对性。强，这我觉得最大区别是这样。
对，西医呢就是有点局部是吧，中医有点那个全局观整体观的一个感觉。
对对，是这个意思。
咱们你看，我写过还接着咱们第三期的话题啊，咱们在第三期节目中呢聊过是一个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终极答案这个话题。
对，
当时咱们聊的是要讨论一个话题呢，首先要弄明白咱们要讨论的这个这个东西的定义是什么，对吧？
对。
所以呢，今天呢，我还是给大家是班门弄斧一下，聊一聊咱们这个中西医的起源和概念。首先还是概念，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咱们中医中草药嘛，草药呢都是人们最早认识用来治病的物质。别说人类了，就是好多动物呢。在他病了以后，他自己也会不自觉的，是吧？可能是本能啊，去咀嚼一些这个特定的植物。最初呢，人对对，是吧？你看咱们那个以前就说那个猫啊，或者山羊啊，是吧？他要是得了什么病，他自己去找一种药，然后自己咀嚼。咱们人不是还要跟他学习的，找到咱们。
对，山羊吃那个野韭菜嘛，叫沙葱是吧？
我不知道，我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哦，野韭菜沙葱。
对对，沙葱它是一种中药，
也是一种中药，
嗯。
然后呢，就是说咱们人类慢慢的也学会了这个东西，然后咱们人类还会对这个植物进行加工、提纯，然后获得了更好的效果。在那个古代欧洲啊，跟这个药物叫这个 drug， 也是最早的原意啊。当然，它的本意现在是药物啊、毒品啊、麻醉剂。它最早的原意呢，就是干燥的草木，咱们中国人跟这个药物呢，叫这个古代药物叫本草，所以说这个药就有这个草字头，是吧？不光是植物啊，动物的一些组织啊，包括这个鹿茸啊、牛角啊、熊胆啊，这些也入药。后来再发展了那个矿物质，比如说石膏、硼砂、雄黄。
对对对，石膏，对对对对。
你看过这个雄黄？你看咱们看那个《白蛇传》
雄黄药雄黄药酒是吧？
对，喝了以后，你看那个蛇虫鼠蚁啊，就是该现原形的现原形了。
对，它那是一种矿物，而且雄黄的它那个味儿特别的呛，
特别呛。 当时不知道它化学成分，但是知道这种雄黄的这种物质，通过长期的积累的经验，
对，
他就知道它能驱除一些这个蛇虫鼠蚁。
对，因为搁在那儿可能哎，一看蛇和老鼠吃别的，哎，不吃离它远远的，是吧？没人动。
哎，这对，这是经验。
嗯，
其实古代那个外国人、西方人，他们也有这种经验。
有什么例子吗？
比方说这个古罗马影响下那个，你看那个古代阿拉伯，它是东西方交融的一个地方，它是从古罗马学会了一些炼金术，咱们叫炼丹术，他们是炼金术。
对，他们是炼金。嗯，
对，他们也会早早的学会了一些，提炼那个硝酸呐、硫酸呐这些东西，然后他们阿拉伯人开设了最早的药房。西方各国呢，包括现在经营的那些苏打水啊、饮料的小药店，最早的这种模式还是学习的阿拉伯的那个古代的模式。
哦，是这样。
对，当然这都不是科学啊。那在十九世纪，也就是这个1800几年，西方的医学家们开始用动物实验和化学分析提纯的方法，研究咱们药物的化学成分、性质、药理作用，还有这个毒性反应。至此，药学研究才成为了真正的科学。你看，这个西方也还对是吧？也近100年、200年才是刚开始，也是步入了这个现代医学。
对，不像咱们这一说这个都是好几百年、好几上千年的这个历史。嗯，
对，咱们一说是那个《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是吧？
对，《黄帝内经》。嗯，
你说的是5000年，后来有人考证说是可能是春秋时候的编写。
对，
那不无论如何吧，也有2000多年了。你看，所以咱们现在说的是中医跟西医，咱们把它个概念捋顺以后呢，其实指的是中国的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其实是这么两个话题，而不是简单的说是中医和西医。
对，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你这个分界其实是更恰当一些，因为这个中医和西医只是说是咱们国内叫中医和西医，其实是在日本、在韩国、在印度，它也有它的传统医学。
对对对，
跟咱们的中医是很类同的，它也不是说是达到西医像你说是达到了这个炼化提纯这种效果的，对吧？像印度你也知道，
哎，对，印度神油嘛，是吧？
啊，印度神油，或者是可能从某些草或者草里头弄，对，泰国的绿色那个叫什么老虎膏，一股薄荷味的那个嘛。啊，
对对对，有点像咱们那个清凉油。
对，有点像清凉油嘛，但它这个都是这种传统，你说的是咱们所说这个传统医学的一个发展，
就是，植物提取是吧？
对对对，和西方现代医学的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你听你说那个日本、韩国，我以前我们那高教区有一个韩国人，说是从韩国过来留学，专门学咱们那个中医中药的。我说咱们这破学校旁边那学校叫什么中医什么？我就不说名了，这个三本呢都够不上，就是一个学校，就是他怎么来这儿学呢？在韩国，包括日本跟咱们叫汉方嘛，是吧？
对，
他们可能在他们虽然是发达国家，他们对中医中药应该也是很认可，也是很认可。
因为那边的中医中药是从咱们这儿一直就从咱们这边学过去的嘛。
学过去的，
这个毋庸置疑，这都可以说是，但是肯定有，肯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 DIY， 对吧？嗯，
对，你看，就像那个茶道啊、剑道啊、花道啊，可能人家在那边可能研究的更细致一些吧，会不会？
就是更自己创造一个流派嘛，就这样，就跟那前一阵儿，我学日语那五十音似的，它里头的好多那个音符都是从中国借鉴过去的，
嗯，
但是呢，它得有自己的想法呀，不能说全照你的呀。所以说他就哎给你差删几个笔画，哎就成他的了。
哦，
就这自己有点 DIY 的意思。
但是我听说日本的那个中药，他们的纯度确实比咱们国内的高，而且对这个药材的挑选啊，是吧，进货呀，控制的特别严格。
中国也有盐，也有好药材的，也有，只是价格一般人接受不了罢了，只是这样。嗯，但是你想更大多数的，你想这么多中医中药你要用的话，那么大量的，对吧，它肯定是普通人用的，可能更多从药效和它的这个量来说，你想量一大它就不会太精，对吧。
哎，你看，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人参是吧，以前就是说千年人参呐、百年人参呐，长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是吧，可它可能在野外生活生长很多很多年才能结成那个大拇指粗的一颗人参，很多很多年。但现在我等于利用大棚，现在技术更像种庄稼一样了，
对，
十年八年长那么粗，
用不了，
对吧？它能有什么药效？它的化学成分的积淀沉淀能有多少呢？
这个就是说成生物养殖的这一块的，其实是，你看它是什么样，像咱们也不是也学过绿化嘛？你看、有一些生物，它只要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说点
对，
一年生的草本植物，它当下撒籽的话，当下它就有它的药效，例如蒲公英，对吧？
哎，你这个说的好，咱把那个草本嘛，是不是有根的，有草的，草的话一年生的，它就是当年就可以有药效。
对，但它只要生长出来，达到它的这个
正常的生长周期，就够了。
咱们大众更熟知的这个艾草，
这个
东西它没有几年生的，它都是一年生长的呀，对吧？
这个可以就是说大量的让它生长，但是那个你看那人参，它是这个储藏根嘛，人参有点像胡萝卜，是不是？
对，
储藏根，它需要更好的昼夜温差大，需要长期的生长。
对，
要是催化它长得快了，可能它的有效成分沉淀
肯定是。要差一点，要差一点，但是这个东西从量大上，这是你看这个怎么说，你想吧，你原来可能你用一个月的时间，你弄出五个人参来，只能供一个人或两个人去用，但是咱们现在成产量了呢，我一个大棚，我种了一年，我可能能供一个地区的人都用，都能让他这用，得到了这个补充。
用是用上了，但是这药效也就白用。
那就多用点呗。
哎，多用。
对。
对，我这我被稀释了，所以你得多喝。所以说现在的以农业产品化的生产这种药材，这个应该是咱们公认的吧。
对，但是这降低吧，这个得就像刚才咱们第一期讲的那个似的，这降低吧，不要。现在就好多事儿啊，一说降低，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了，就感觉这个低到哪去了。
哎、就像咱们刚说的那个，你可以多用嘛，是不是？
对，但你看它降低到什么地步？比如是原来的这一个东西，按它的自然生长，它是100%吧，例如。但通过咱们工业化生产之后呢，就别管工业化或者就是科学化的这个生产之后呢，量大了之后，它降到70%的药效。
对，
是它也
剂量，把剂量提高30%。
对啊，把剂量提高30%的情况下，而且是，但是价格它可能不只是降低到
低了30%，是吧？
对，它价格也不见得就可能不止低30%的一个问题了，就是
对，
就大众更能接受了这种的。
不行，咱们现在抛开剂量谈药效是吧？都是耍流氓，
对，就是耍流氓，
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是那个中药是吧？咱们说中医，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印度啊、韩国呀、日本呢，包括这个蒙古以及咱们藏族以及咱们的苗族，在古代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
对，
甚至你说这咱们说的这个印度的这个传统医学，可能跟咱们中医同样璀璨夺目。
对，
你看咱们刚才说的中医、西医，其实说半天还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跟西方的现代
医学
之间，对，你说中医靠不靠谱呢？
中医是靠谱的，因为它这个医不是，它医疗有手段是有很多种的，对吧？比如咱们不舒服了，感冒了，或者哪儿不舒服了，后背那个着凉了，咱去找一个。 那个理疗店拔一套罐，哎，第二天你就感觉轻松很多。其实他这就是代表了一个中医的一种。那个不是开奥运会还有那个那个跳体操的后头拔一杯子 一堆罐的吗？
对对对，这是做广告的。这个中医是一种文化，我说的这是一种思潮啊，不是我的个人观点。
嗯嗯，
他说中医既然是一种文化，它不是一种技术啊，医学是技术，文化不能当技术用。正如甲骨文是一种文化，现在也有人在书写它研究它，但是现在基本没有人把甲骨文当作传播信息的主要工具来使用了。
嗯，
那即使你去咱们现在啊，你看咱们去中医院去看病，中医院去看病、
嗯、
也是啊，你先验血验尿做个 CT，
嗯嗯 嗯
是吧，然后看你坏。那纯粹使用望闻问切的这种中医手段的已经很少了。
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因为是现在有了医学的一个科学的发展，所以说就是通过就刚才咱们说的验血，你说的 CT 这种的透视，能更加的准确的判断这个人的到底的一个疾病放哪儿，就可以说是通过这种手段可以让中医更容易也是更准确的能判断到病人的病因，完了更加的快速的能进行准确的进行一个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觉得更好一些。
那还是中医吗？比如说你看这进了门先让你 CT， 那还是中医吗？
他也是中医对吧？
啊，
是中医，因为
是中医的大夫给你看的。
对，他而且你的开的药也是药草嘛，草药嘛。
哎，你看现在啊，你看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这个中医院有的他开的不是那个用袋子牛皮纸袋子给你装的那个
冲剂
草药了，
嗯、
哎，对、
嗯，
跟你那颗粒是不是？
对，
它也是一种提纯。
它是通过它的熬制之后，完了
之后，对，
完了提纯之后，完了就让你更好的服用，这样。
它是每一种药材，每一味药材都有自己的颗粒，然后最后呢再配比，再称重，
嗯，
把那不同的颗粒放在一起。
对对对，这种呢，因为我得过一种叫。什么呢？叫梅花糠疹，我不知道你知道不这个东西。
不知道，
看来防火吗？
哦，你是不是过敏呢、
嗯？对，完了就过敏。一开始我不知道，完了最后一下浑身痒痒起疙瘩，怎么回事啊？
嗯，
完一开始我就去的这个咱们正规医院，完了人说就是过敏，你就抹那种外用的现在的医用药膏吧，给开了一堆，结果越抹越不行，是到最后一看，整个就越抹越的，整个浑身串的，就是已经疼痒的不行了。
越抹外来物质，你的过敏源越多。
对，他可能他那个上头的那个激素类的，或者是这种类型的，可能更加的刺激这种过敏的这种发展。
嗯，
完之后我就去中医院了嘛。完中医院之后，人家也没让你拍 CT 啥的，直接把衣服脱了，直接把衣服一脱，
啊、衣服脱了、
把上衣一脱，完了人给人看一看。
我摸摸。
那手摸一摸，完了最后就给开的你刚才所说的这种，袋儿装的粉冲的这种冲剂，完了吃了三四天，哎，一下就下去了。
哎，你看，
嗯，
中医中药确实靠谱，
嗯，确实靠谱。
可能就是咱们有时候没有遇到，是呗？咱们
对，就对他针对一些针对性的病，是的确是靠谱的。打针或者输液，输液里头有一针叫柴胡。
哎
这个你仔细去观察去，因为我观察过，因为我老感冒啊。他都会给你开有一针叫柴胡，他这个柴胡他其实本来他就是属于一种中草药，只是把它提纯了之后通过西医的方式给你打到身体里去了，你就能管用，是这样。
更纯，然后那个直达病灶。
对对对，就是直
接。这有点像咱们那个前几年那个屠呦呦。
对。
屠呦呦获诺贝尔那个医学奖，他是也是用。青蒿素也是用中药、
嗯、
然后以这个西药的制备方式提纯。你看有时候我就想，你看中医呢，就是中医有时候你觉得靠谱，那是你遇见好大夫了，不觉得不靠谱可能遇见骗子了。西医它不好行骗，中医有的时候拿着中医的行骗的话比较多，毕竟西医它有一个本科五年呢、啊、研究生三年，毕竟有一个学历啊，是吧，一个文凭在这摆着呢。西医它可能不一样，它是西医现在就跟那个肯德基麦当劳一样啊，它能够标准化数字化，
对，
便于学习，便于这个考核，便于这个试验。
为啥是刚才就咱们说的说回去了，就说是现在中医也会使用一些现在科学的、
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是吧、
对，仪器设备
也是为了确诊、
就是、对，为了达到他的这个确诊的更高的这个确诊的这个成功率。
我望闻问切、我可能听不到的一些东西通过助听器我可以听到是吧，
对，完了我
切脉我切不清的，我可以用那个心电图可以看是不是，
对，或者是我有疑惑，比如有疑惑的话，我通过一些现代手段再一甄别，哎，更加的准确了，对吧？
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国传统医学慢慢的也会现代化。
对对，就跟着时代的变化，它的这个治疗方式肯定会在进步嘛。
最早的西医，其实西方最早传统也是西方传统医学特别不靠谱。特别不靠谱，这是
对
啊，那个放血疗法，
对，拿盆拿盆接着，
拿盆接着，对。华盛顿那个美国国父华盛顿不就那么死了吗？放血放大发了是吧？
对啊，
我想起个事儿来，我想起个事儿，其实现在的西医就是，不说西医了，就叫西方现代医学吧。
嗯，
真正名声鹊起的就是两个法宝，一个是这个疾病学说，一个是这个疾病细菌学说，一个是解剖学。咱先说这个解剖学，早期的解剖学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案例呢？就说在异常手术里边出现了异常手术三人死亡的这个死亡率高达300%的案例。就是这一个人手术怎么死仨人啊？这么着，这个有个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叫罗伯特·李斯顿，这真事啊，真事，被评为了这个19世纪最快的手术师。有多快呢？他说有28秒，这个医师就可以锯掉患者大腿，28秒。
哎呀，我去，
两分半钟就给你缝合，就这么一高手，在手术中犯一错误，什么错误呢？速度太快，把他助手的手指头给切掉了。由于画面过于血腥啊，旁边那个学习观察的那个观众学员晕倒了，一头砸到台下，哎，就摔死了。
哦，这么
最后这个就死一个啊。最后这个患者跟助手也由于这个细菌感染，
哦，
所以这一台手术死了3个人，死亡率高达300%。这后来这个细菌学说，疾病细菌新学说，这个创始人叫法国的巴斯特，就是咱们喝牛奶那个巴氏杀菌法那个，他就是叫巴斯特，他呢才给了现在的这个现代医学找对了方向，然后哎，随着这个后边的这个青霉素提供了用武之地，这样，
抗生素嘛，
对对对，抗生素，现在的这个现代医学它慢慢的奠基起来，距离现在也就是10来年，
嗯，
也就100来年，
对，也就100来年。
对，为什么美国国父还放血疗法死？
就是、
那时候都没有西医那么一说，那时候叫西医还是传统西医？
对，那会儿的西医其实也挺生猛的。
对，那会儿西医太搞笑。
对，着急给你弄点面吃了之后吐白沫。
哎，对，想起个事儿，你说现在这个理发馆，前面那灯，是吧？
啊，
蓝色、红色、白色，那转着圈的那个。
嗯嗯，
它就是象征什么呢？蓝色象征静脉，红色象征动脉，白色呢象征什么？象征绷带。对，在这转。为什么以前的理发师啊都兼职是这个医生，拿刀子嘛，都是拿刀子。他们那个刀叫柳叶刀，跟理发来的、你看现在这个著名的医学权威期刊叫《柳叶刀》杂志，
对，一些权威期刊叫《柳叶刀》，
就这么来的。他们也起源于非常的野蛮的一个手术。
其实总结来讲呢，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对于咱们来讲，别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是现代医学方式还是咱们传统医学方式，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是只要我去了，能够确诊了，能够治好了，舒服了。不得病了为第一，具体的你用什么方式其实是现在并不是很在意了。
就是看病的这个手段是吧，
对，
确诊的手段你是用机械呀、是用人工啊是吧，
对，
不作为中西医的一个分辨方式了。
对对对，其实没有，但更多的可能它是从它的这个 这叫什么呀？学科理论基础来说，可能是他们还要分这种的。
那你觉得这个中医，这个还有前途吗？会消亡吗？
我觉得不会。就刚才我举例的，我的身上的几个一些这种疹子吧，它西医的那种激素药膏的这种的，可能它治疗的效果并不好，对吧？它中医的这种比较粗放的这种像说的这种草药提纯剂啊，它可能治疗的效果还更好，对吧？所以说中医的话，我觉得是不会消亡的。还有一些像是咱们所说的推拿啦，对吧？像
那个肯定不会消亡，有人类它就会有按摩，
对。这种的肯定是不会消亡的。
你看那个，我觉得啊，中医他怎么说呢？中医他这个理念非常高明。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整体，是吧？在中医的眼中呢，都是一个个都是有气血骨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组冰冷的化验数据，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器官的组织啊，不是，他是考虑一个整体的联动技能。
对，因为他就是说你这儿不好了，可能就反映出外表的什么地方， 对这样的看出来。
可能对你这儿疼，可能是别的地方引起的。你看他要叫什么，叫扶正驱邪啊，调和阴阳啊，其实这都是以前用以前的文言文说的。其实说通俗点，现代化用现在的话是说提升人体的自身机能、调节能力，气血、筋脉畅通了，身体的机能自然就好了。
对，让你能适应了当下的这个生活环境了。
对对对对，气血一畅通了，什么病都没有。
对，
我觉得，我还觉得中医啊，有一个更高的地方，什么别的医学都打不到，中医有一个特别高明的地方。
嗯，
叫什么？会聊天儿，医患关系搞得好。
医患关系
好，医患关系好。你看西医什么的不行，中医医患关系好。你看以前最早叫悬壶济世啊。叫医者仁心呢，还有就是说对大夫的特别尊重，就是说中医真正的好中医是人们特别尊重的。前两年呢，我爱人呢也是，前两年我也说我爱人举例子，前两年我爱人老咳嗽，老不好，然后具体的看带着他去看那个中医，这中医呢一上来就夸我爱人说，哎，长得真年轻，二十几啊。他说的很真诚，你知道吧？
嗯嗯嗯，
他说的我爱人倍儿开心。反正最后呢是开药，是开的西药啊，开的是西药。那且不说这药效怎么样，就是我爱人高兴了很多天，那症状确实轻了。
嗯，
哎，你说这事儿，你说这是药管用了，还是跟那个医生之间的沟通管用了呢？
肯定是都管用了。
对，都管用了。
嗯，
这是咱们中国有一个叫。被誉为万婴之母的妇产科大夫林巧稚，
嗯，
啊，妇产科嘛，肯定叫妇产科分科嘛，西医，
嗯，
他亲手迎接过50000多名新生命，所以被尊称为万婴之母。
啊，这当之无愧，这
当之无愧，当之无愧。他要求他的学生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一定要先把清诊器在自己手心里捂热。然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就能立马拉近了医患之间的关系。
嗯，
正如有一句名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行医人，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他告诉我们，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疗治愈，更多的是帮助安慰。还有人说他向医生昭示了未来医学的社会作用，医学是为了呵护人的健康，解除人的种种不适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医也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将有着它不可替代的长久的生命力。
对对，这个总结得很好。
哎，咱们聊着聊着，咱们怎么高度一致啊？没有出现什么断交的、绝交的这个。
不，这种的东西就是殊途同归，这才叫聊到了比较好的一个。
说明咱们的世界观是一样的。
比较好的一个点。你要说是吵起来的那种的，就不是说是那啥，因为所有的事情不是说是非黑即白。
黑即白的。
嗯。那这次我们俩对中西医的一个从外行人谈的这个角度呢？
殊途同归。
对，
异曲同工。
对，殊途同归，异曲同工。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那我们以后的节目还有呢，再见。